那我就自觉一下吧。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你是全能全知的神，就求你怜悯我们的渺小。我们是如此的渺小，以至于我们有时认清不出自己，认清不出自己，更不清楚这个世界。主，就求你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引导我们接下来的聚会，好让我们能够清楚，好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恩主的名，也恩主耶稣的名，阿门。
Amen。OK， 这个星期四我带 Chapter 4 and 5。OK。你们都读了吗？OK， 都读了哈。因为这本书不是很难读，也很好读，也很 easy 读。OK，
不好意思，没有读，不过看了大纲。
OK， 那好。
Notes， 我是谢谢，我要说明一下，很谢谢我们读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我老早知道，可是一直没有读呀。这是很好的一个帮助我啊，谢谢。
对，我也很喜欢有这个 discussion on the book， it's really really good， I enjoyed it。好，那么我没有 create slides， 但是我是用了因为我是 Kindle， OK。我 highlight 了 on my book， 我就 quickly go through 这个 page， 因为它也比较容易，它 structure 也很简单。I'm trying to find out sharing。李辉，你给了我可以 share 吧 ？Let's see。Disable， can you enable me to share？
哦，等一会儿，你先讲吧。
好。所以我就我想这本书的，我就是 randomly pick 了，就是背上他的那个 sign up sheet， 所以就正好是 chapter 4和 5， 一个是讲the age of information， 另外一个就是讲 identity， OK， 所以这两个 topic 也是蛮 core 的。那他就是认为就是在他用的 analogy 就是 culture 是 water 嘛，这就是那么就现在就是这个他用这两个下面这一个 section 就是主要就是说你怎么来。识别你周围的 water， OK， 如果我们是个 fish 的话， OK， so let me share， let's see， OK， I need to do this， 你们都看得到我这个 browse 那个 Chrome 吧？
可以看见，
OK， 所以这个 information 我就 quickly go， 然后我们就回来讨论哈。或者是我们一边走一边讨论，因为这个 structure 不是很复杂。他就讲了这个 information age， 其实就是个 digital 的一个 transformation。OK， 他就用了这个 the volume of the data。OK， 其实如果你从这个 information age 里的看，这个是个有三个 information explosion phase。The first explosion phase is invention of paper。自从 paper invent 了以后 ，including the print， 那么就 create 了 huge information explode。那么这个 paper 是个什么呢？和 printing 是个什么？它是个 medium。它是因为有了一个方便的东西，可以就是个 medium， 就是你 communication 那个 medium improve 了，就 create 了这个 content explosion， information explosion。The second one 呢，就是说他所说的就是说。Internet age, internet technology, especially social media 和 mobile phone. 还有一个 before internet is magnet, 就是 CD, CD-ROM, optical. 那么那个 information 呢，它是发现那个 technology 去 drive 这个 information explosion 呢，是因为 storage. 你可以 easy store, 因为 printer 你还是需要很多 library 啊，很多 physical 很大的 physical space， so all of a sudden 你可以放在一个很小的 CD-ROM 里头，说是个 storage， 所以一下子就又 create 一个 another huge information explosion。 The third wave 呢，就是这个 social media 和其实还不是 internet， 是 social media。 那么这一次的 difference 是它是 create 了一个 new way of creating information， capture information， 它不是一个 new storage， 也不是一个 new media， 也可以说是个 media， 像 paper 一样的东西，但是 key thing is user generated， 就是说你像这个 tweets， 你像他说的 YouTube、 Facebook messages 和 Google search， 这些都是什么？ Everybody， this is a mass level， mass generation， you don't have to be a writer to write a book， you don't need to be a photographer and have a very expensive camera because you have it on the phone， so everybody with a camera with a phone can be a reporter， right？ So that's the key differences， the technology is evolving in a way， 突然是有 new way of creating information，所以这是个 main differences， 以前是 storage， 你看 cloud， 当然 cloud 为什么我不说 cloud 呢？ cloud is another technology， 但是 key one is social media， everyone can upload YouTube， you don't have to be a reporter， right？ you can create YouTube's videos very easily， so that's the key， that's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to understand is new way of creating contentOK， so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就讲了 digital native 和 digital immigrants。 我们可能大概都知道 digital native 就是你从来没有生活在一个 age 里头，没有 internet， 所以想一想，就是95年以后的都是这个 digital native， 我们就是 digital immigrant。 OK， 我们曾经生活在 analog。 OK， 然后呢他又讲了这个 information knowledge 和 wisdom。Of course，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来讲，就是什么是 fact， 什么是 process， 什么是 reasoning， 这个就是 different。 然后他也讲了呢，其实我觉得这个 information age 最主要的一个 topic， 我理解的话就是 idea， 他讲的就是这个 idea， 我们可以 talk about that idea 是什么。 OK， 就是说然后为什么现在的我们的孩子 struggle with idea， 那么就是说他就认为这个 information 进来没有 process， 没有 thinking，没有 debate， 没有一个 healthy environment， kids can debate， 所以就是说没有 trust thing， 没有 trust sources， 就是说你 so there's too many noises， how to play， 就是 that's the whole thing is about information interplay with idea， 因为最后 eventually 人的行为，人的一些behavior action decision making is based on your idea， okay， idea is the behind the scene driving a lot of your thinking behind what your actions， 所以这个就是主要是第四章。第五章呢，第四章当然他又讲了，就更上一层，就是 idea 就上层的 world view 了。OK， 这个 world view， 他又讲了 you see the world 和 for the world， you see the view of the world， 就是 the perception， 就是你的感知。然后你的 for 呢，那就是说你，那么你怎么回馈，就是你 what do you do with it。OK， 你感知只是一个方面，那么另一个层就是 cognitive state， 就是说你怎么去做，才有个 of the world， view of the world and view for the world， 那个也是 driving 你的 action。 其实在这个 psychology 那个人的 cognitive science， 如果你 look at neuroscience， cognitive science 和 psychology science or decision science， 你看这些学科的话， neuroscience 大部分就是在一个 brain， 你的 brain哪些部分是 perception， 哪些部分是 cognitive， 哪些部分是 memory， right？ 那他就 study 这个 hardware， 就是人的 hardware。 那么 psychology 呢，就是说他就要来跟你走 software 这个 level 嘛，就是你怎么 abstract， 你有 perception 以后你怎么 abstract。 那么 cognitive science 呢，他就把这个 emotion 和 decision making 就放在一起了，就是说你 software 也有，你 hardware 也有，你人怎么把这些东西连起来，就是说 make a decision， 就 something observable， 因为 emotion 也可以 observable， 你的 decision making， 你 choose 把这个东西，你 choose 做这个事情不做那个事情，这就是 observable。 所以他这些东西，我是觉得他这个里头把这个 world view， 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 encapsulation， 这是我自己加上去的一点自己的想法。 OK， 这就是我觉得他是 end up with 这个 world view，因为这两个 author 他们在这个方面有很多的研究，所以 I pay a lot of attention on what they say on the worldview。 那么第五章呢，就是 identity， 很简单， who we are， who the human， humanity， nature， 就是我觉得呢我就不用再 go detail 了，大概就是这两个。我就想 大家可以一起来谈 OK， 就是说你看到的我也给了三个 question， 大家也可以分享 anything， 就是说我想就是说在第四章我们可以先看第四章或第五章 any 不需要一个 order， 就是你学这两章有些什么想法，有没有对话，我那些 question 放出来就是希望你能够在家里可以跟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父母有对话，想听一听，随便大家随便聊。
你问的问题我问我们家孩子就是那个关于你不是有一个问题是说如果你选择有 internet 但是没有 toilet 没有 bathroom 没有那些 convenience 就近的地方和你换一个地方是有 internet 但是其他那些东西都不太方便，不是没有但是就很不方便这种，然后 surprisingly 我们家孩子都选择没有 internet 的这个环境，可能他们还小，
感谢主，感谢主，
还没有这么还没有这么那个对啊，在这种 age 里面嘛，对，然后张颖是分享是说他觉得就是 internet 这些东西至少对他来说目前比较像是一种 add on， 就是一种 addition 的东西，就是说有很好，但是好像没有他觉得就是他没觉得特别离不开吧，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还是觉得这个其他的这些生活方便是对他来说是更重要的，对，就是说这些internet 这些是对他来说啊，可能很多是娱乐呀，或者说是就是一些比较高级别的一些，但是在他来说好像也是可以没有，就是他说比如说你还是可以回去读书啊，或者说是你可以 back to 这个前面。就是还可以读书啊，还可以做事啊，还可以交朋友啊，这些没有觉得这个internet 或者说这个 social media 是这么就是说这么 essential 吧现在。然后他来说影响最大的就是最近来说他觉得是 YouTube， 他觉得 internet 本身发明对他来说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而改变他的获取资讯跟这个甚至休闲娱乐的方式，但是 YouTube 是很明显的改变，或者说是大大的那个影响了他的目前的生活吧。对，该我们讨论出来的就这些结论。哦，还有 Amazon， 哦，还有 Amazon。
Amazon
是改变了购物的这个购物的这个 environment 跟习惯嘛 ，habits 都改变了。
嗯。
那我们家大概一个月前刚刚搬新家，那我们搬新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网络开了，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准备锅碗瓢盆，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把浴帘啊什么东西可以装好可以洗澡，这个大概就是我们的顺序。
OK， good， 还有吗？
所以我们家是离不开这个 internet 的发现。
internet， 这样。我问了我女儿，我就其实这个 question the second question 是我 copy 的，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question， 十多年前就是那个西北大学的一个经济学家，他叫 Richard 什么东西，他就是讲这个 U.S. United States productivity grow or decline， 很有名的一本 book， 那他就做了，他就问了这样一个 question。十年前他的 audience 是 40-60 40% 是 choosing toilet 60% 是 internet OK 那十年前 almost 十年前 2013 那么我就问我女儿是20岁还不到马上20岁就是大一大二她说肯定是 internet 就是 impulsive response 就是 internet 然后我就告诉她我说你没有水啊你没有厕所啊他说只要有 internet I'll figure it out OK 所以就是因为只要你有办法 OK well, that's digital native right you will figure it out I'll work with my friends we'll figure things out OK 所以像我们这种要退休的无所谓希望一个地方 比较不想 solving problem and just choosing the toilet. Okay, people has a more indoor plumbing. Okay. 还有吗？还有还有没有？就是看这个里头，你会有一些什么的想法的？
嗯，我访问了一下我们全家，我们全家都选了 toilet， 没有一个人要 internet， 大家都觉得 internet 是没有可以 survive， 但是觉得生活更重要。不过我们孩子都很小，最大的才10岁，所以
，Yeah Yeah， 很好、啊。
连我那个重度使用网络的老公都选了 toilet， 我还挺惊讶的。
哦，哇！李辉肯定是选 toilet， 肯不要 internet。OK， so， 嗯、，OK， 那么就是说，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是 interesting， 就是说。在你的 lifetime, no matter what age you are, 50, 40, 30, 对你 personal 的一个 technology 最大影响的，你认为对你生活最大影响的一个是什么？我可以给你一个 example， 我问了一个，我这是很多年前的。他在 Rochester 是一个 musician， 李辉他们都认识的，夫妻两个都是 musician。他的太太是个钢琴，在音乐学院，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弹钢琴的。他现在有4个孩子 ，OK， 他 stay home， 然后他教钢琴课，平时的时候有空就教钢琴课。我问他，他说 dishwasher is the greatest invention。后来我就很奇怪，因为中国人很多人不太习惯用 dishwasher， 我说为什么你那么喜欢 dishwasher 呢？他说 I hate washing dishes， 他很喜欢做饭，但是他有一个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 wash dishes， 所以他们家的老公是永远是最好的 dishwasher， 所以他就说后来他一发现到美国来有 dishwasher 特别好，所以就是说，就是我就是用这个 example， it doesn't have to be very high tech。It's really something fit into.
你那不就割草机吗？
可能因为我们经过的 technology 太多了，也许选不出来，是不是？ OK，
是割草机，嗯，
割草机，
我们家吸尘器，
吸尘器 OK，
不要把那个割草机按到我头上，我都没有那么喜欢割草机，
洗衣机，
洗衣机 OK，
洗衣机可能是。
OK， 这看来大家都是在这个 household。OK， 就是选
我会选择 iPhone， 准确的说是移动网络了。
嗯，
现在依赖性特别大。
因为你很方便哈 ，You don't have to be specific。
对啊，那现在开车，开车你也用它，需要用它的导航的呢。
嗯。我其实也是在想，我在写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自己也在想，因为我有好几个 choice， 有一个是 iPhone， 但是后来我选择的是那个，我不知道是一个 messaging， 是我是92年离开来出国了，到美国来的，那一年我几个月以后，我先生就去了英国，你知道那个时候打长途电话很贵的，知道吧？然后我们到了，我到了美国以后，他去了英国以后，我们当时是怎么联系啊？那很贵很贵的。后来我们发现，在 Unix 那个时候没有 Internet， 因为他在学校里，我也在学校，我们在 Unix Network 上就有一个比 Email 是像 Talk， 你就用一个 Talk， 然后把你的 Email address 放里头，然后我们两个就可以 Talk， 其实就是现在的 Messaging， Text Messaging。 但是我们只要坐在实验室里，在 Unix system 上，我们就可以 talk。That was the huge deal， 因为我们两个人，因为我们两个 different 时差嘛，后来我们就发现一分钱都不用花，而且 anytime 只要他在 lab， 我在 lab， 我们同时在 lab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talk。我觉得那个简直就是，当时这个信在国内都很贵嘛，记得吧？还很长时间。我觉得那个是 revolution。也其实后来也就成了那个 internet 嘛，后来就是 Mosaic 呀、啊，还有那个Netscape 就出来了。以前是在 Unix 那个 network 上的。对。OK。好，那我们来 go back 吧，我们 go back to the chapter four， 大家还可以分享啊，你要是待会还有的话继续分享。我是觉得这个分享很重要的一点，我其实每次都很 enjoy 听你们的分享，因为分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skill， 就 storytelling。 其实这个后面他也讲了，这个 identity 是不是 is about the story about yourself。因为我们在分享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 question 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在分享我们的 personal story。 你看，我就知道了，刚才我就知道那个弟兄是永明吗？是不是他就刚刚搬了家，是不是他在 tell story about 他刚刚 move 了，是吧？所以就是说非常重要，也是我们我觉得基督徒交流就是说很重要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我知道每回李辉总是 asking 要分享啊，要分享啊。我们其实就可以就谈很就是我们生活的事情，大家就能够了解 each other， 就是在 practice 你的 storytelling， 也在 practice 你后面的world view。 我们待会儿一会儿我们可以一起再多分享。 OK， 大家有没有在这个第四章这里头有没有一些想法呀？他也讲了Kids struggle with idea 呀，你们大家都是，我们都是有孩子在家的，对吧？有没有可以一起？
我想分享一下，就是这个读完第四，实际上我没有完全读完，因为太忙，但是我基本上都看了一下，就是。我觉得读完包括的 technology， 其实实际上我觉得这个 information age， 就这个信息时代，我的一个感受吧，就是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让人们变得更加的忙碌，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让人变得相对来说哈，不是说所有人，相对来说我觉得大部分人就其实思考的时间变少了。这个是信息时代的它带来的一个 effect 吧。就是它里面好像有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信息不等于你掌握这个知识，而且你掌握这个知识不等于你拥有这个智慧。我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非常的真实。就是我观察到我身边绝大部分人，就是大家基本上现在就是手机少的订阅五六个七八个那个公众号，多的那可能就是几屏都刷不完，几十个公众号，每天早上一起来这个信息就夸一下一爆炸。这个最大的一个影响我自己的，如果我不警醒的话，实际上我发现我一天是先从这个信息爆炸开始的。那这个就缺乏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一天是先从在神面前安静，这是我以前的习惯。那我后来我发现有一段时间非常的 struggle。 那尤其这个疫情期间，我看到我们中间这个年轻人一开始也试着想要有这个灵修啊，包括一天先安静开始，但是这个诱惑加上这个疫情这个作用太大了，所以说基本上大家最后很多就 go back 到那种就是生活其实不太有规律。然后我觉得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个information 太多了。那我一直就包括我跟我们的这个年轻人传递的信息，就是因为神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所以说一天一定是从零开始。如果一天是从一些 information 或者说是从一些事情开始，那这一天一定是 过的质量会比较低。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实虽然信息非常多，但是人啊、缺乏思考，那可能什么都知道，但是那个基本上都是没有经过分析，没有经过转化成自己的。那可能比如说有的年轻人他知道非常多，但是你真正让他去分析一个事件的话，你会发现他缺乏中间这样转化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是信息时代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吧。对，我先分享这一点，除了这个书包括我的一些思考。
很好，谢谢。刚才说话的是永明是不是？ Okay，
是永明。
那个搬家的弟兄是赵明。OK，
赵明。 对
赵明。对，
太多名了，所以我记不住。OK， sorry。 OK，
那我接着弟兄刚的分享，就说啊，尚龙你要讲吗？
那你先说吧。你接着谈。
就说到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嘛，觉得对啊、我觉得我的确也是，就是每天就看手机，就是很多的信息 pop up 出来，然后你有时候会信息越多的时候，其实我们以前觉得说是一种帮助，但是我后来慢慢发现信息越多其实带来某种程度的焦虑感，因为你会觉得你能够掌握的知识远远少于你想要能够获得的知识，所以我觉得无形当中人在那个、被 emerge 在这个知识爆炸的环境里面，人上号就会产生一种、觉得不够，然后觉得一种焦虑感，觉得自己 要再 更努力，要去追上一些什么东西。但我觉得刚刚弟兄就是有提到说那个、我们一天的开始其实是从神，从灵修，从、默想神的话语开始。我觉得这个后来慢慢也成为我在生活上一个很大帮助，就特别像现在疫情期间吧，因为我觉得少了很多这种、外部的社交活动，所以我觉得就整个人的状态可以比较安静的在神的话语面前。然后后来我也以前一开始就觉得啊，这个疫情大家都很 struggle 啊，什么时候才可以恢复正常，像我们家小孩子原本给他报了学校，现在那个秋季班学校都通知要复课了，然后因为山上开疫情又开始慢慢的变严重，所以我们现在又觉得说不要让他上学，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很多生活的这个原来你计划好的很多事情都被打乱了。但我觉得我读完这章以后，我就突然有一个感动，我觉得其实很感谢神，就是在疫情期间让我们大家能够停止所谓我们过去看似很正常的这种生活常态。因为我觉得在这种信息很泛滥的时代的时候，你身边充斥的可能都是他这边提到的这个 majority worldview， majority culture， 你身边所接触的好像都是你没有办法拒绝的一种文化，然后你必须在那个文化中去被 conform 成一个状态。然后我突然很珍惜现在疫情期间，因为大家屏蔽了很多这种这个实体的社交活动，所以像我觉得我就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好好的陪伴我孩子，然后跟他讲一些关于圣经上啊，神怎么带领我们，神怎么教导我们的一些事情啊。我分享一个小故事。那天在吃饭前祷告的时候，然后我儿子就祷告说拜托主耶稣不要让爸爸妈妈死掉。我就想说哎，这个是从哪里是就冒出这个话来。然后但是我觉得一方面我觉得有很感动的就是说在这个在家的这段期间，他慢慢就是看到我们大人平常在生活中在做什么事情，他其实慢慢的会耳濡目染。那我觉得在孩子还没有很成熟的时候，他在这个社会环境被他的同侪啊，还有这些社会上所赋予的价值观，他是很容易被那些影响的，如果他没有建立他自己的核心价值的话。所以我突然觉得这个疫情期间让他能够在家里跟我们多相处一段时间，然后我也可以利用这个很好的时光，然后陪伴他，然后多告诉他一些神在我们身上怎么带领我们，怎么教导我们。我突然觉得就现在觉得有一种感恩的心情，觉得其实 被困在家里啊、其实也是一种神的祝福吧，因为神其实somehow间接的帮助我们能够利用这段时间更好孩子建立更深的这种属灵的连接。这样，
谢谢，谢谢姐文迪。向荣，你刚才要说话的。
刚要是说话都塞到嘴里了。对，我刚才想分享的是，就是你接着永明嘛，我觉得温迪还是很有福，这个反而疫情当中反而更那个，因为刚才永明分享的，我跟我的体会比较像是说，就是说这种疫情是，就他 block 这个社交生活是温迪说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很多这种人与人的互动啊，有很多这种社交其实反而更健康。其实现在有很多就是如果是沉浸在网，就是被网上这些信息说，影响其实是更就是更把我们 expose 到这个社会上嘛，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特别在我们 Los Alamos 吧这个小地方还是比较世外桃源，然后接触的都是弟兄姐妹是大部分，然后很多都是类似这种背景的嘛，然后就是想法什么还比较单一，但是其实外面的世界完全可能要比我们想象的更那个一些嘛。可以看为什么说这个哦，但是回到就是这个第四章读的时候，我的体会其实就跟永明很类似，就是被那句话所吸引嘛，就是说 information 不等于是 knowledge 不等于是 wisdom， 这个是非常确实我第一次读，我这次我大概两几个礼拜之前就读了第四章，当时我是选择读的，就读到第四章就觉得这个非常跟我自己的经历也很 match 吧，就是说。我还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刚开始有 internet 的时候，那时候刚开始大家都觉得很神奇，就是 internet 可以连到很多地方，可以查到很多东西。我当时记得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事情，就是那个时候不是有那种魔方吗？不知道大家玩过没有？就大部分人都玩魔方，你就是稍微动脑子想一想，你大概可以知道怎么拼出魔方的一个面是同种颜色来。你想把它六个面都变成一种颜色，几乎觉得是 impossible， 就是。By yourself， 你怎么绞尽脑汁？你的那个思维能力实在太有限了。但我那次在 Internet 上就发现说，哎，网上有人教你怎么把魔方变回它原来的那个六个面都是那个都是同样颜色的。哇，我当时觉得好神奇啊！怎么会有人知道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怎么能想得出来？就是说，人的脑子怎么可能想这种事情呢？因为我绞尽脑汁只能想出来把一面弄出来，然后它上面就有网上就有。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是印象很深刻，就是利用网络然后来解决一个我原来看似觉得 impossible， 因为我周围没有任何人可以把魔方变成那个变回它的原来那个样子，但是网上就有介绍，而且是有图分解，然后有文字说明，那我就看了之后就发现，照着他那个 instruction， 哎，你真的可以把一个魔方变回它原来那个六面都一样，我那时候觉得哇，好神奇啊，也觉得这个 internet 果然是非常的。神通广大嘛，但这是一个 positive 的印象，但是我觉得有一个 negative 的印象，就是当时我就是说，这当时我们叫做这个叫什么 hyperlink 嘛，现在可能大家不太说这个词了，以前就所以你一个链接点过去，它会带你跳到另外一个页面，然后那页面上又有好多 link， 然后你又点，然后又可以跳，又点又可以跳，你可以感觉可以无穷无尽的可以跳跃，所以我当时就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发现。就跟永明说的有点感觉类似，就是这个 information 太大了，那时候就已经感觉到了。我读完那一个关于这个魔方的页面，那个只是一个页面，还有很多很多链接，还有很多很多方法，就是你就一下就感觉到这种是一种无穷无尽的信息，然后给人的一个感觉是温迪刚才说的那感觉，就是让你很开始有焦虑了，你开始觉得你根本 handle 不了这么多东西，你人能够掌握的这个实在太有限了，就是就是这种信息爆炸给人的心理带来一种冲击，当然刚开始你发现那边很多宝藏，有很多好东西，但是接下来你就会发现说你置身于这种一个信息或知识的一个汪洋当中，就觉得自己完全 handle 不了，你只能其中非常非常小的一块，那一个页面你可能要研究好几个礼拜才能搞清楚怎么回事，更何况那其他的 link。 所以这是我想分享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说，我发现最近的这个趋势就是在 internet 那个时代还是比较是一种主动的 search， 就是我想要找一个什么 information， 我上网去然后找到这个找到那个，就是比较主动嘛，然后很多也是就是 information 跟 knowledge， 然后你自己还可以有一个主动的选择跟 跟这个甄别的，至少你有一定程度吧。但我觉得现在最近这个 YouTube 呢，它是information 加 idea， 它是把它打成一个 package 然后发给你的。就是说当你在网上看文章的时候，它不止大部分的文章，它不只是讲这个事情来龙去脉是怎么样发生哪些事情，它其实背后都有各种观点，其实就放在里面了。所以我是觉得最近的这个趋势是说这些YouTube 这些自媒体，然后还有包括传统媒体了，他们更明显的是他在贩卖他的观点，他的 ideas。 就同样一个事件，比如说他可以摘出其中的一二三都是事实了，他挑出一二三个事实，然后再加上他的一个 idea 放进去，然后 pack 成一个 video 然后发给你，或者一篇微信的文章给你，然后这其实已经把他的 idea 放到里面去了。所以就现在这个时代是idea 是夹杂在这些信息里面，然后作为一个整体它发给你的。所以就是说刚才永明说的那个我觉得也很就是很常见，就是我们每天会看很多微信的文章，其实我们不只是在获取这些 information， 也是在接受，就是有意无意的吧，在接受别人的一个 idea。 然后如果说我们自己没有一个分析或者说没有一个筛选的话，其实很可能我们像永明提到的说有些人好像对天下大事都了如指掌，这种人他其实不只是对这些发生什么事情了如指掌，他可能甚至也是对这些人的各种观点他都已经被影响了，他对 天下各种观点他 absorb 了一些吧，至少。对，就是他给人的当时很多 information 来的时候，很多观点来的时候，就人就会放弃自己去think 的那个部分，就自己去 process 这个信息，然后形成一个观点，形成一个结论。这过程我们其实就忽略了，我们就直接读他那篇文章，他给我们的事实我们就认为是事实，他给我们的观点我们就认为这个是观点。所以其实是我们是就是把信息跟观点都一起都收进来了。
嗯，
就是信息量大了之后，文章读多了之后，你就很多人就不思考了，就像永明说的，你就完全去思考了，反正就别人的观点，别人就是信息也给你了，观点也给你了，你还要什么呢？你就拿来就好了。
嗯，
我能不能补充一下？
呀，
因为我是觉得说，其实我们不可能没有立场或者没有观点。我在家里面跟我一个跟我妈妈，她九十几岁，她看一个东西，她跟我的描述哈，她都会站着，她都会有一个切入点。他都会从他的观点来描述一件事情。就是举个例子来讲，比方他有个朋友跟他抱怨说他要去儿子家，儿子立刻就说不要。我妈妈立刻就解读说一定是媳妇不同意。所以他要再跟我讲说啊，一定是他媳妇不同意，所以你看他就这个老太太就他的儿子不让他去。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我们不可能超越这个观点和我们的解读。但是在这个信息时代呢，就会造成一个问题是说，由于大数据的关系，比方说我们看一篇文章我们会有延伸阅读，或者我们看 YouTube 的话，它自动会跳出来一些类似的一些影片啊，或者说你 Facebook 也会这样子。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它就会强化你的某一个观点。所以也就是刚才所讲的这个，其实是有一种你可以讲难听点就是洗脑啊，或者讲一个比较流行的话，就是说我们会停留在所谓的同温层。所以我所知道的东西，我以为我知道很多东西，但是我所知道的只是从某一个观点或者某一派的人他所给予的我的东西。这不是有人刻意要给我的，而是因为目前的因为行销哈，我觉得大数据很多东西是来自于行销，就是他要贩卖，商业贩卖的结果。但是我们他是要为了让一些东西更多的人，有兴趣的人能够更多的更快捷的能够接受到他所要的东西的时候，那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就会停留在我们的同温层。所以信息时代其实这本书里面没有讲到，就是说它增加了我们的分裂和对立，增加了人与人之间或者 group 和 group 不同的观点之间的那种误解。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我们强调我们要有同理心，但另外一方面在现在这种时候其实我们更难换位思考。
对，在这个 book 里他也讲了这个 assumption， 其实就是说我们潜意识里有很多 assumption 我们没有说的。对，另外一个我想 build on 刚才那个夏蓉说的，就是最近有一个 study， 就是说关于人，就是说当我们读了很多这些东西以后对人有什么影响。其实有一个 longitude 的一个 study， 可能他大概七八年他 follow 了一个，就是 follow 这个information 这个 search， 就是 Google 啊，用 Google 对人大脑会有一个什么影响。那么呢他就是其实这本书里刚才在讲的就是 information overflow， 就是说在这个 internet 东西太多嘛，所以现在的孩子们呢，你可能你自己都知道你不需要 memorize fact 了，你就知道怎么去 search 就行了。那么他就是从那个 neuroscience 和cognitive science 他去 study 那个 research， 我可能我找到我给你们看，他就说人其实在读 information， 不管是读一个 book 或者是读一个 webpage 的时候，他是在extract 的这个 fact， what is the fact is talking about， 然后呢在 making connection 跟我们 previously knowledge graph 在我们脑袋里形成的 world knowledge， 在 making new connection， 就是说比方说你读了新读了一个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mputer vision， 你可能 is new to you， 但是呢你可能跟以前你跟 human science visual science 你就 make a connection， 哦 machine vision 和 human vision 有什么不一样，或者 language， 我们人用 language 和机器 understanding language 有什么，你就开始你以前有一些 existing knowledge 就跟你以后的你读的一个fact 你就连起来，就 create a new knowledge， 就是人就是，那么他就说这个 new knowledge 呢在这个 neuroscience 里头，在人的大脑里头它是会 making connection， 所以这个人就是 evolve 嘛，为什么 human 在 evolve。 然后他就说现在这个由于人不再去 memorize fact，因为你只要知道 how to search 就行了，对吧？那么呢他就是结果你就 miss 了很多 opportunity create a new link in your knowledge base， 结果就 become 了，就是说这个 search driven knowledge acquisition will rewire 他的这个 hypothesis， 就他的 prediction 就是说 future generation of the human 就 were thinking less， OK， 他们就会 totally 会 rewire their brain，就是 they were less thinking, reasoning, they just go to search. 所以就是 shortcut. OK, 人非常 convenience driven, 他非常 lazy 嘛。然后他只一旦就是说我们要特别的小心这种，尤其是我们读圣经也是这样。我们经常就会听一个，就去听一个人讲就行了。那个牧师已经 figured out everything. Instead of 我们自己去看嘛，有时你会问我们，这当时历史情况是怎么样啊？哎呀，我去找个历史书，就找个 YouTube 听一下就行了，是不是？就是人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但是就 miss 到了很多方法，其实就是个方法。我们只是去找那个 fact， 然后结果我们就 miss 了那个 link 呀，这个 knowledge graph 里的 link 是 help you reasoning 的。Okay, reasoning 的，所以不是 memorization， 所以这一点就是说我们也非常小心，就是说这个机器的就是 consequences of 那个。
孙彤，你那个如果能找到这份那个 study， 拜托发给我们，因为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早期其实他们有做那种 study 哈，就我们家里如果有年轻孩子的话，就注意到就是说，尤其男孩子他们玩大量的游戏。其实是会影响，就是刚才用的那个词 rewire 我们的那个 brain 啊，那这个是比较针对于年轻的孩子或 teenager 好，或者长期的这种大量的玩游戏的人，比较年轻一点的。那么，但是我觉得像你刚才所提到那个东西，等于是整体的，因为现在的人包括我就越来越懒啊，我还是靠我以前的幼，就是我们讲幼功啊，背圣经的幼功很多，但很多时候我就是用 searching 啊。那还有当然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原因是圣经的版本也多啊，中文的圣经版本也多，所以这个东西也就牵涉到，就是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在讲说，那个时候当然解经也不对啊，做神的话一点这个一点一画都不能够改变哈，那个耶稣讲，所以我们就觉得连标点符号，和合本的时候早期是和合本，连标点符号都不能改变，我们背圣经是标点符号错都是不对的哈。但是现在的话就有点是走到另外一个 极端去了。只要讲类似的意思，类似的东西，那像比方说之前我们读那个使徒对不起，那个以弗所书，你看像李辉花了那么多时间去做这些 study，啊，那些字他讲究那些字，那个字放在那个地方有它的意义，有它的特殊的一个对我们的生命的一个价值，可是今天我们这个东西已经开始在忽略了。
嗯，
我其实刚才有想到了，就是这个 information 呢，也是让人有两种情况，就从大家的讨论，第一个就是焦虑，就拿我自己来讲，比方说我小的时候，我小学时候我们有个图书馆，我那个时候就当时儿童图书馆，那个儿童书籍也是有限哈，尤其中文那个发，就印刷也是有限，所以那时候我是很自豪，我把图书馆所有的书全部看完了。然后这种情况的话，我就一直到中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我要把图书馆里面的书都看完。高中的时候，就是我的所谓的看完，不是说那种教科书，我是所有的这种，比方说世界，所谓的世界名著啊，或者小说，重点的小说什么经典。然后我每过一段时间，我就会到街上去走，就到书店里面去看有什么新书出版，中文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哎，我全部都知道目前的出版的状况。然后慢慢我就发现我已经跟不上了，那再加上我们的科技这个情况的速度很快，那再加上还有一个竞争的问题，我这是后浪，已经死在沙滩上的那种前浪不是后浪那么就是我现在已经放弃了，但有一段时间我是觉得非常焦虑，因为你知道很多人讲了一些东西，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然后你也不晓得，你很快就被淘汰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比以前更为焦虑的一个时代。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就讲到 internet， 如果没有 internet 怎么样？其实不要说 internet， 如果我有一天手机找不到，我就会全家到处找，到底放哪里？所以这个其实从某一方面来讲，一方面我们比以前更为富裕，但一方面我们可能比以前更没有安全感。只要有个小小的手机，不知道丢哪里去，或者死了。我们就很不但焦虑，而且不但焦虑，而且没有安全感。
我读这本书里面一个概念就是体会比较深的，就是关于 noise。就这一点，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在我生活当中也体会到有太多的多余的信息。另外一个就是这些你说是 fact 也好，知识也好，它都趋于碎片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说 YouTube 上面很多的视频，包括我自己和我们家太太看的视频，基本上都是在几分钟、十几分钟、三十分钟，几乎是极限了。所以都是这样非常短的，那非常非常小的这些信息。然后有的时候我自己体会到，尤其是在我们的一些专业的这样的一些研究方面，就比如说我某一段 code 怎么写，某一段这个 algorithm 应该是怎么弄等等。也非常方便去找，但是呢，就怎么说呢？太多的冗余的信息很难形成系统，所以后来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反倒是就是说，哎，我们应该可能需要逆向一点，我们要去，应该开始就应该去看看书，因为书它毕竟是经过沉淀啊这类，所以说我现在对这方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警醒。假如说我花了一定的时间在这些就是碎片化的时候，就意识到哦。或许我应该去找更加系统性的东西，所以说这个 noise 这个对我的影响，我是觉得是非常大的，所以也在尽可能的避免对我的影响。
对，所以我刚才就是说那个 anxiety 啊，就是说忧虑，就是这个 anxiety cause 有两种，一个就是刚才一个 information 太多，另外一个就是像刚才弟兄说的。Noise 就是很 confusing， 不仅多，你 confuse 你，我觉得那个部分可能比那个 overwhelming 多啊来的更 mentally 更那个 anxiety 更难的去掉。另外以前我觉得也是要有一个 discernment， 这个 book 也讲了，就是说要 discern 每一个它是个 idea， 为什么我觉得它是 dimension 是个 idea， 它是 idea 是个 embodiment of a character emotion， 有的时候就是一个 emotion outburst， 或者是其实后面有什么 force， 就是我们真的要去 discern。 最近一段时间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 cancel culture 是吧， cancel culture 这是 big phenomenon on social media， 叫 public shame， social media shaming。I was totally confused. 我因为我一上来我就想 try to figure out is this left wing or right wing. 我后来发现 it's not clear cut. 就是说有 left wing， 就是说现在东西太 confused 了。所以这些孩子们就是说我们这年轻的一代，就是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challenge。然后就是我觉得他这个 book 里还讲了一个，就是说create 一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开始在家庭里create 一个 safe environment to debate, to asking question, 就是说这些 confusion 这是 anxiety, 你一定要有个 venue 的 ,OK, 教会也一样，就是怎么样 create 这个 trustworthy, safe environment, people can talk about it, 就是说像我以前我们 Rochester 那个 church 的那个牧师 youth group 那个牧师，他非常 conservative, 他是任何一个关于 homosexual 的 discussion， 他就是说那就是 sin， 你绝对不能够 talk to your friends， 就是说而且是不允许 discussion， 一 discussion 就非常的 heated， 就很不 happy， 其实这就不是很 healthy， 因为大家很其实 confused the whole how the kids are very confused， 所以就是说如何作为像你们在有小孩子去教会，就是如何 foster 这样的一个 environment， 让他们去 talk。我最近就是说、哦、我因为这个 COVID-19 对我一个最大的 benefit 就是我跟我女儿越来越 close， 我们两个人每天都会在一起出去走路，基本上将近要走45分钟以上，我才发现非常的 confusing， 就是不是说 internet confusing， 就是 church 里头的东西都很 confusing、啊、OK，就是他的就比方说这个以前是 struggle Black Lives Matter， 后来我们 sort that out， 现在就是到底要不要 social distancing。 他们的 church 是那个 John MacArthur 在 LA， 大家很他的牧师是个很有名的福音派的，已经全部命令孩子们所有的不是孩子们所有的就 go back， 不用戴 mask， no social distancing，以至于我女儿已经就是说就 break down 了，她说 why they can make a decision like that， the same pastor helping her solving out the issues on black matter life matter confused her， she's struggling， she said I don't want to go back， you know， so 这些东西你怎么 foster 这样一个 healthy environment， have that dialogue 在教会里， OK，所以就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一些问题，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书也说得非常的好，他讲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提给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我觉得如果教会做不了，我们在家一定要给孩子不要 labeling， 不要去 label 他们的东西，一定也不要说这是 out of sin 啊，不要说那些话，一定要 have a dialogue。
我觉得啊，我就回应一下，我觉得我们的环境是太单一了，或者说太保护太安全了。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三个女儿在我们家这边长大，那他们在高中毕业之前，他们的朋友不论是白人也好或者是亚裔也好，基本上他们没有黑人朋友。第二呢，他们的朋友都是基督徒，甚至我的老大还注意到我的老三，他跟我讲说我的老大和老二之间家里还有碰到有一些可能有单亲的，但是我的老三到高中毕业之间，他的朋友当中没有一个是 single family。 可是等到他们进到大学的时候就是不一样了。举个例子来讲，我的老大到东岸念大学，到了东岸以后，他就发现第一，东岸跟西岸的 culture 是完全不一样。那他在我们这边，我住在洛杉矶啊，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的环境，其实我们家这边孙彤你是在那个矽谷啊，那我们家这个地方环境就很像 Silicon Valley 的环境啊，那么 在这样子的话，他到了东岸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然后呢，第一，东岸的白人的态度啊，就是呵呵纽约州对于他们就是。第二，我去那个学校我就很惊讶，他在 Cornell 学校非常冷，我碰到人打个招呼，我们这种加州看人嗨，打个招呼微笑一下，对方是面无表情这样走过去啊，一看就像教授这样的人。那么然后呢，第三的话就是说，当他在学校里面碰到困难的时候，第一个女孩子出去的时候，他们需要可能需要男伴，同性恋者是他们很好的同伴，男性同性恋者，因为他们不会有男女之间的问题，而且他们贴心啊。第二，在他碰到困难的时候，是同性恋者帮助他的。所以也就是当我如果我们教会把同性恋妖魔化的话，那他们遇到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同性恋者，而且是在他很孤单的时候给他支持的是同性恋者的话，那他们就会觉得 confused， 而教会里面又不能够谈好到底我们谈的是什么东西。而且我所认识他的同性恋的朋友，其实他们是有很悲惨的童年啊，那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先是把这个 sin， 把这个罪先把它嫁接进去，其实离耶稣的教导其实是不一样。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讲，有一次我女儿有几个朋友来我们家，大概有她够啊，她我的大女儿在 Google 上班，在总部，那她有几个朋友大概有3-4个男生来我们家过夜，睡在沙发。其中有一个我女儿就先偷偷告诉我妈妈她是同性恋者啊，你要小心讲话。我说好，结果我就发觉这四个男生当中只有那个同性恋者最好最贴心，他会帮我做事，然后起来以后把被子折得好好的，其他就丢得乱七八糟，包括有个西班牙人什么这样，但不是他们很热情，但是很邋遢。我举个例子，那所以当我们在碰到这种情况，我们是怎么处理啊？所以我觉得教会如果只有黑和白，然后你没有办法去 convince 我们的下一代，我觉得我们自然会输。我最近接触到一些东西，我看一些影片，我是非常 shock， 我才发现说我们2016年通过这个通过这个全美通过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就已经输了。在之前年轻的一代已经被呢，因为我觉得透过影片透过一些东西他们所那个推的哈，我知道这个影片，我还是从现在的20岁21岁的小孩，我的 Facebook 朋友看到留学生知道这个影片的，然后我去 Netflix 看，我就是非常想，而他所传递的是什么，是和平，是爱，是理想，对我看来是蛮肤浅的，但是他们用这种东西能够说服他们，也就是说我们在站在正统的时候，我们所表达的是十字军东征的那种征战，那种凶悍，那种而同性恋者他们所传递的是什么，我们接纳，我们宽容，我们理想，我们能够合一，我们不同的种族，我们大家是彼此拥抱，我们是彼此支持的。那我们碰到这样的事情，其实这种东西原来是有一点点类似基督信仰，可是基督徒基督教会里面所表达出来，我们反而缺失了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需要去深究，说我觉得我们有些东西是需要 adjust， 然后我们才能够帮助我们年轻的孩子能够看到说，哦，原来他们所推的那一套其实是很肤浅的，是有限的，是不符实际的。而且我现在最近我在看一些像 Pew Research 啊一些东西，你会的一些统计，还有包括美国从1990年代到2018、2019，其实美国整个他对于同性恋的接纳度其实是相当高的。even 是超过65岁的人，所以我们的孩子进入的是这样子的一个世界。不论我们在华人教会里面或者保守派教会里面我们所强调什么，但是事实上我们在整个 society 里面我们已经是少数了。 那我们的孩子有没有装备好他去面对这些东西？我讲完了。
李辉什么都没有讲啊，李辉说几句。
我大家讲的我都其实 take notes 嘛，所以呢，这个，这个，知道吗？就是刚才的，大家谭迪讲的还没有，所以我是觉得，我是觉得，就是说其实大家都已经越来越意识到这些 issue 的重要性啊，然后也非常清楚的看到它在怎么 impact 我们自己啊、家庭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一刻它其实另外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它既然已经把这些东西内容啊讲解清楚了，那我想我们可以花一些时间，就是说 be more practical， OK， be more practical 的意思就是说，我这里面写了几个问题，就是说 ，you know， 刚才这个好像是张颖讲说啊，我这个现在获取信息的最主要的来源就是 YouTube， 好像是我是不是有我有没有听错 ？OK， 所以我是觉得。我有写这三个问题了，就是说，就是我们可以谈说有这些 concern 啊，有这些问题啊，这些不良现象啊，或这些隐忧啊，等等等等等等。我是想说，我们花一些时间 actually 落地，就是说，今天我如果问说，向荣，你到底一个礼拜下来做一个统计的话，你从哪里获取信息？然后哪类信息 ？OK， 你应该可以列出来。OK， 然后你还就像这几章他讲的内容里面，他更落地，就是说你这些信息进来之后，你有没有去 process 它？有没有去 think？ 然后我自己加了一个另外一个第三点，在我看来是同等重要的，就是说必须要有出口。就换句话说，你这些信息你收进来了，然后你甚至做了第二步，你去 think 了和 process 它了，然后你有没有出口？换句话说，你有没有去跟人交流啊？你有没有去教啊？交流，大家刚才很多讲到交流的重要性，那有些时候去教的时候你会发觉说，其实你没掌握，或者哪地方需要补课。那更厉害的就是用，用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 decision making， 很多这个言行嘛，所以我想说，从这三个方面就是落地这样，到底 ，you know， 大家有听懂我讲的意思吗？
嗯。
跟大家讨论吗？第一个问题是确实比较简单，你列得出来啊。就是像我一个礼拜 ，YouTube 肯定是信息来源之一，然后还有这些海外华人的这个网站，然后是微信，然后当然还有就是像我们读书啊，然后读圣经啊，然后跟人交流啊，大概就是这几种渠道吧。
我觉得to be practical 的话，你要 assign weights， 就是说我讲 assign weights 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刚才讲到说大概有四五类，那其实你会发觉说有一类可能占了80%，
这 时间来算吗？还是按内容来算？还是按
whatever way 吧。然后然后他另外一个就是说，还有是哪一类几哪类信息呢？有一些是 news 啊
，news
的、有一些是学术跟工作有关，是跟生活有关，
嗯，
然后等等。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光是要搞清楚你从哪儿获取，另外一个是哪一类。那有些时候，当你去比较客观的去把信息分类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说，在你得到信息这个层面上，某些类就已经很 weak 了，就有可能了。那某些类已经是占了主导。OK， 那你从你如果在这个地方，你就已经就像我们人吃饭的营养，就假设说，我不知道了，就假设说你维生素或者蔬菜这一类本身就只占1%，90%都是肉，就假设了 ，OK， 那你即使有了第二步，你去 think 的话。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你这个人最后成为什么样子的话，你从 input 的个部分摄取的部分就已经 way off balance 这样。所以我是觉得我发觉我观察和我发觉和我有些时候去了解，我觉得在这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上已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光景，这样的。
对啊，这也就意味着说你到底用一个什么框架来衡量，就像你说吃饭，对吧，你说哪个东西要吃多少，这个比例首先你得要有，就是你就有一个概念说，哦，我要吃蔬菜要90%。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说好像并没有一个人或者说是很少这方面的教导，或者说是告诉我们说哪些部分要多少，一定要怎么 diversify， 要有哪一些信息，就是我们是比较是拿到什么是什么这种感觉吧。
是，所以这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发觉就像这个书里面也讲身心世界观，身心世界观讲whatever， 你要干脆你落地的话呢，这是我总结的问题。我先不问你是什么世界观，什么世界观，你先告诉我这对你最你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
嗯
，I mean one A 跟 one B， 然后我后面还会继续问 Q two 和 Q three。我现在还不问你的世界观是什么。
嗯，
我就从这个里面，我大概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你是一个什么情况。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再dig a little bit， 我知道 where you going， this is great， 就是说不仅是从哪里获取信息，就是说你是 proactive 还是 passive， 就是我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东西 channel 我们是 subscribe to it， 这个 information 是 regularly flow in， 那么就是你的 choice 你是从哪里 subscribe， OK， 比方说我在学术上我会 follow 几个人，我在某些上，那这个东西是 automatically going into， OK， 这个就是一种 passive， 我也就是说 passive。那还有一种，还有一种设计就是说，你有一个 task， 比方说向荣，你要准备一个奖章， OK， 那么呢，你要去找 ，how where do you finding these things？ OK， 比方说你要讲罗马书，一信息，你去哪里找罗马书的信息？就是说，或者是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是思想的一个方法，就是你有一个 specific task you looking for， 还有一个就是 you regularly 这个 information coming to you， 然后
我现在就讲 regular 吧，因为 specific task， 向荣两个月讲一次道，这个不是他的 lifestyle， 所以说就是这个 task 要发生，他的确。也在 reflect 一个人的方法，这 agree， 但我们先一步一步的来，就是说 regularly， 它其实是很大程度在 shape 我们的 life。大家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有谁胆子大可以回答。
那我代替你回答，可以吗？我代替朱炳汉回答好了。那个获取信息 ，Facebook 哪类的信息？政治。那讲完。
我可能你
哦，还有 Twitter。
可能大家对这个信息这个词，我这个用法不太对。就是说信息可能大家如果把它想成 news 了，或者某种 information， 这个的确是信息，但我这个词用的不准。就是我想的信息就是说，你 literally 看你一天24小时生活，然后一周下来做统计， there are things coming in， 就那一类，我就把它 generally 称为信息吧，就不是 where you get news， 或者是information。你比方说我想肯定的秉汉他说我大概都平均下来每天有多少小时是在你刚才讲的是 Facebook 跟 Twitter 啊，那多少小时是在学术上 get information 啊，这个肯定有发生啊，然后多少小时可能是比方说在聚会啊交流里面get information。我是说这么一个这个信息这个词 in the general sense，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
工作可能最多
啊，
那个工作可能最多吧？
对啊，所以对，它是一个 general 的。
你说回答这个，你就可以分析出世界观上。就这句话让我很 hesitate 分享，我很害怕被你分析。我听懂你的意思，那我刚刚觉得也是，好像我现在也是，至少有两类是最占 majority 的信息，最两大类是最三类好了，严格说起来。对，那就是常常列在我的 working list 上说我要学习的东西嘛。所以第一大类就是专业上的东西，然后我有固定的一些网络上的课在上嘛，那就是我获取的方法。你还没有要问 Q2 Q3 对不对？我刚刚发现只有这个是有最完整的 1,2,3 的 step 的，都有出现的，很完整都有。第二大类严格说起来应该也有，第二大类是教养方面的信息，就是 deal 怎么 deal with 孩子的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事情的这一类的信息吧。获取的方式我也是一大类是看书嘛，一大类是也是现在网络上有各种各样的课嘛，然后如果那我是在哪里看到那些课信息，通常是在 Facebook 上有，哎呦我怎么倒过来了，通常在 Facebook 上面，小孩子给我搞的，那个通常在 Facebook 上面那个有广告啊或是什么，或是 email 里头有什么课我就会去上，或者是朋友推荐什么书我去看，这样子。严格说起来这一类应该也是有第二步跟第三步，然后第三类的话就是像就是说比较信仰方面的，就是说像上课啊，像上这个课，还有聚会这样子，然后好像 mainly 是这样子，现在的获取信息的方法好像 mainly 是这样子，几类不同的聚会吧，在我生活中。天气我这怎么办，我头为什么倒过来，你可以帮我把它弄开吗，小孩不要给我搞什么。然后那个对，大概就是这三类吧，然后是最多的。或哦，还有一类，那也算第二类吧，就是任何帮助小孩学习的方法嘛，还有他们要学的内容，那是不是都算第二类？
好，
对，
我就拿你第二类做例子的话，你注意看你第二类里面， 你是不是比较广，还是说比较专注在某些 issue 上。比方说你刚才提到学习方法，你另外提到说解决一些问题。
嗯，一个对 会比较偏某一些部分。那通常对最多的一大类是在 deal with 那个管教上面的 这一大类可能是 major 的，然后再来很大一类是 deal with 就是说怎么帮助孩子走出他的情绪的这一类的，对，
好，
他困境的这一类的。
他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你比较关注这三个方面？
你说我呀，你说我刚刚那三个方面为什么我关注啊？因为
不，关于孩子这个上面。
哦，因为那是我直接面对 的挑战啊，就是我想要、
啊、我理解。所以对不起啊，时间关系，你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就是说啊、你背后已经有一些的理念和当然一些现实的需要，使得你在你日常生活里面啊、三大类信息当中的其中一类你特别专注在两个方面，比方说，
嗯，
对吧。那如果哪一天别人告诉你说你有点那个成语怎么说来着，是什么什么曲末来着，
张颖快点，他想不出成语了。
对不起，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专注到了一些东西，
叫做本末倒置吗？
也不能说倒置了，但是 我想到本末倒置，但不是我想讲的意思，有一点关联，但是意思就是说
舍本逐末
you miss major issues。
嗯，
哎，舍本逐末
啊，好，谢谢，我这个末字至少想对了。
他这好厉害，就靠
自己
缺
点筋
拿出成果。
你会不会很惊讶？
嗯，我自己也有觉得我有一点舍本逐末。嗯，
是本是什么？末是什么？
嗯，
他的本是什么？他的末是什么？
他的本哦，
你的本是什么？你的末是什么？
你现在在说我还是在说你会觉得我？
那你这个讲一个成语，你要具体分析一下这个。
那成语是你会讲的，我知道他想要讲说我现在关注的这些是末，那个真正的本是这个神创造这个孩子的本身的原意，神在这个孩子身上的心意，跟这个孩子的。我讲不清楚了，我要讲清楚我就不会舍本逐末了，对不对？但是 somehow 就是 something like that， 所以你说我舍本逐末我也不惊讶，因为我 somehow 已经有那种 feeling 跟那种概念在里面。但是呢，对，但是呢，那个本嘛，那个本很模糊，这个末呢非常清晰又具体有方法，然后呢在很多时候呢还立即见效。然后呢，然后这个本呢非常的费劲，然后呢费劲不打紧，你花功夫进去它还不是一时半会可以 figure out 的。更困难的一个点是在于，你看我就知道会进到这地步，就我刚刚为什么 hesitate， 更困难的一个点是在于那个我自己生命的经历大部分的事情是用这个末来解决的，只是用这个末来操作的。然后那个本呢，不要说我替孩子想不清楚，带孩子想不清楚，我自己都想不清楚。然后我已经讲够清楚了，就我只是在跟你解释为什么我舍本逐末的 detail 这样。但是你说我舍本逐末我并不惊讶，因为我 somehow 也有那个 feeling， 就这么多年了还没有也太糟糕了。对，
所以说我顺便澄清一下，我没有再给你扣一个罪名舍本逐末，我是说如果某一天有一个人跟你这么样说的话，
我也不会怪你的。你还讲得这么委婉，你这明示暗示都这么多年了我还搞不清楚吗？
然后，
对不起啊，那个寒炉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说你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然后整个的，
对，就是我有点
根本那个病到底是什么，还有一点那个感觉，但又说不出来。
哎，我现在想讲的意思是这样的，可能你成长这个过程中还能够应付。OK， 到了乐乐碌碌龙龙的时代的话，就很难说了，因为外界已经继续在变。OK， 所以这就是意味着说，的确就是说，你隐约中好像意识到这个东西 missing something。OK。但是你又觉得说 so far it works， 而且 you know, 甚至 look at ourselves 觉得差不多，但那些就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了。因为为什么说在过去这几
年我没有觉得差不多 actually， 我只是、
okay. good， 所以说但现在就是说 when we think of next generation 的话呢， we have to really take it站在一个角度，就是说，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是很可能这个 intensity 就是两方打仗一样的 ，the other side of intensity 已经到一个 level 的话 ，you know 这已经不是往年的情况了。所以这个就继续拿你做例子吧，就是说你。非常清楚你在获取哪一类信息，你也知道在哪儿获取信息，然后很多你刚才讲的就是说有些信息来了你都 thinks 你还是会 think 的 会 process， 但是就是其实在第一大步的时候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的内容没有进来了。 OK， 所以说你可以在你这个里面，然后你甚至第三步也做到了，你在预测，比方说我们就拿小孩子做例子，在孩子身上去用啊，在教会里面去交流啊，在弟兄姐妹朋友之间去取经啊，然后你这，但是他问题就出在，我不能说问题，他的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点就出在第一步 ，Are you getting enough necessary information？ OK。那其实很多刚才大家讲的内容里面可能问题是出在第二步，可能问题是出在第三步，我个人认为绝大部分的问题可能比例来说实际是出在第一步。 We're not getting the right information and from the right resources。
可这不就是这不就是你的重要所在吗？你不是每次叫我们要念这个书念那个书，然后你叫我念什么我不都念你。那你就拍信息来吧，那我们就读书呗，不然
你这么讲的话我不好继续你说你了，但是对不起开玩笑了，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要非常严肃认真地考虑这个地方，因为这个是我，因为我曾经有一段就被人认为是已经老了，这个什么什么网络用语啊什么这样那里都不知道什么，然后我还真的花时间认真去学了，后来我讲句不太好听的话，我发觉说 so what， 我发觉很多你会这些网络用语 but youIf you don't know how to think，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 actually you miss major information， 在我看来重要的 necessary information， 你 miss 掉的话，我发现那个东西比你就是说，我不是要给我自己开脱了 ，OK？ 我现在是 you know 我一直在跟这个大家讲说 ，you know 你教我多少网络用语的话呢，我也教你多少。我在我们科研组是开玩笑，就是说你教我中文的网络用语，我教你英文的这个美国用语， 哎，我发觉这个是 work 的，就是，但现在这个就疫情了，就交流没这么多了，但是所以我那个还是会继续的这个学了，但是我发觉 absolutely 重要，you know，所以你比方说像我 sign up to 大概20个 news outlet， 我自己了，然后我可以给大家列出来，然后我可以跟大家解释说 why I decided that way。好吧，20 you know， 可能就是一个 rough number， 可能还不止。我讲 news outlet 不光是说是什么 New York Times 啊或者别的，我包括其实 out there 有很多，比方说 I signed up for Colson Center， I signed up for Lausanne Movement 的 news outlet， 我 signed up for Christianity Today， 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 I have a full spectrum，所以我在每天获取信息，然后我需要花时间去 Q2 和 Q3， OK，但是我发觉 I need to constantly 在思考，在 revise， 在 think through， 说我第一步要怎么调。因为那个东西如果没搞对的话呢，you know， 第二第三会 help， 当然它不是一个单向过程，它会反过来说我第二第三 go through 之后，我发觉是我第一有问题，我需要调，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它是一个 back and forth 的过程。但是我鼓励大家对第一题回答要非常严肃认真。
你就不看其他的 news？你那个 news 叫很多啊。
Well, news 的确是很多。Again, how to read a book？
The news。
然后当然这个获取信息，我当然也注意到大家都说不读书，这个我不是说大家都不读书了，但是读书的比例如果占的比较低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像刚才好像是赵明在讲嘛，他碎片化太厉害啊，什么什么十几分钟就觉得这个 attention span 就留不住啦，这些在我看来都是要注意的嘛。那
我能不能发表一下我的观点？
你讲。
就是我觉得你在分类这些信息的时候，你得有一个假设，就是说这个信息肯定要有用，不管怎么样有没有用啊。但是我自己的经验是，怎么说呢？我身体中就每天会获取一些垃圾信息，定为垃圾信息。那些垃圾信息的作用，获取那些垃圾信息的作用，就是为了不去 think。也就是说。在我就是说看那些垃圾信息的时候，其实我大脑是处于一种放松状态的，然后就可以相当于是把跟工作分开了，然后所以说我之所以去看那些东西，我并不是为了要从那个信息中得到什么，而是只是为了不去深度的去，就是反正不工作了，大脑要放松一下。然后呢，这种其实我觉得这种其实就有点类似于比如说你读个小说啊，你看个电影啊，看个电视剧啊，那只是说现在这种方式变成了，就是看这种垃圾信息，就是没有什么用的信息。但是如果说，当我是需要真的认为说有些东西我会，就是需要去想、需要去用的时候，我还是会认真的去选择一些那些信息来源，比如说我会网上关注一个那些大厨的视频，然后那我真的是每天都在看他们做菜，那然后我也在想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然后最终的结果也是我现在感觉我好像自己做菜越来越好吃了。那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东西反映的就是说我认为我在获取信息的时候我还是会倾向于，就如果说我觉得我要用那个信息我还是倾向于要从就是一个权威中获取信息，那比如就比如说他是大厨，那我会想要去跟他学，但是对啊，包括我自己工作上，那我可能也会尝试去就是获取信息，我工作上的信息我都不会从那种网就是这种网络这种媒体上去获取，基本上我都是要那读 paper 嘛，或者读一本书嘛，对，这是个人的观点。
我想我理解你在说的，而且我也非常同意你讲的这些内容，所以我刚才不是说我们人都没有获取有用信息啊，或怎么样，也不要反对说人需要 relax 去这个东西啊。但是我刚才比方说，我就拿你继续做例子吧，你如果回答第一个问题之后，你可能发觉说你每天占你主导你每天吸收进来的东西分比方说五大类好了，然后就像我刚才举例子说一个人的整个身体成长的营养的话啊，你发觉你可能有一些部分你还是在帮助你身体有营养在成长，但有一些部分可能就显得很薄弱。我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
对，我承认就是说从那个角度来说，就是我其实信息的获取量其实是比较少的，即使在这个信息时代，就是对，我只想说提出就是说很多时候获取网上那个信息只是为了放松，并不是说是为了拿那个信息去干什么事情或者去指导自己的生活，并不是这样子。那我这只是我个人观点，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有类似的观点。
但是这个我觉得我 quickly 讲一下 link 的这个书，就是说这个 information 它是有这个 idea， 它这个 book 里讲有 consequence， 就是说不管我们你 pay attention， 你可是可也许是 entertainment， 但是那种 influence 是在那里的，所以这一点一定要就是说要不要认为我这是哦好玩。我觉得这一点我是觉得这本书里头是 mention 了，就是它有 victims 和这个 consequence 和 positive 和 negative consequence。我想说一下，我觉得李辉说的问这个问题，我是想他是要我们去思考吧，我是更觉得他是在提一种方法。OK， 就是说，你要去想你每天都花什么时间，你现在可以 play 一下你 last week 你花了多少时间在 read 什么。我觉得也可以是个 reflective， 如果就是我是这样想，比方说 我就会有我的 information 的话，我就会有些 subscribe channel， 我是有 subscribe， 比方说 YouTube 上我 subscribe 有比方说于洪杰的呀，还有这个北美这个华木的呀，还有大卫鲍森啊，还有那个就我有几个人专门我是专门 follow 的。那么在 technical 的上面我会 subscribe 一些，我在 Twitter 上我 subscribe 一些，我 follow 一些人，那些人的 paper 我都是会读的。然后就等于说你我会想我一定我去大部分的时间，如果我的 reading 的话我是 80% 是从我的 subscribed 我的 filter 的那个东西， 20% 我是从 random google 的，就是 all of a sudden there's like a cancel culture 这个东西出来了， I need to figure that out， 我就去会去看。因为
对不起你讲完。
对，就是这个，就是我就是说就是说这种信息你肯定是有的，你有你自己的 system 的，就是说不要让它作为一个 subconscious， 你要把它 rationalize 一下，你现在去回去看你到底每天你花哪些时间，你的 attention 在哪里，你 reading the time， 你发现你 process 一下这些对不对。我想你会 ask 这个 question， 你可以去用这个去把它 subconscious 的东西你觉得好玩的你把它弄起来， why I spend time on thisWhat is going to be influence me？
这个就是世界观的一个具体体现。换句话说呢，孙彤他说，我需要建立起一个过滤系统。在一开始他就建立一个过滤系统，以至于说呢，我他有哪些东西基本上 regularly 在进，哪些东西基本不进。 然后80%或者20%，这个过滤系统的建立就是你的世界观的一个根本体现。OK， 那有些人是说呢，我没有去认真去建立过这个系统，但不管你有没有认真去建立过，你都有某种形式的实际在使用某个系统。像如果说你从来说我以前没有考虑过这类问题，我只是这些年过去3年下来，我就是每天花3个小时在 YouTube 上面，1个小时在 Facebook 上面，等等等等等等。那从某种角度上说，你没有人为的去仔细的去思考过你的过滤系统是什么，或者你的建立系统是什么。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还是不管有意无意的，你还是建立起来一个系统。我这句话大家理解吧？所以说呢，那你就是这个，最到后来这个系统就在影响你，不管你承不承认。所以说不管你事先是不是认真去做过。所以第一题的回答就是让我们看，说让我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到底在用一个什么系统在让什么样的信息进来。大部分人我注意到他不去花相当的时间去做这个。所以说如果像孙彤刚才讲是这样，那我会如果更了解他，更有时间跟他互动的话，我会challenge他，我说你现在80%固定这个东西进来，然后你一段时间下来你要 review 的，这80%到底在怎么影响你，是不是有神的带领说你要 open 这80%在这个，20%在那个。因为我们到底还都是 suppose 要每天被神带嘛。 OK， 我们不能是说 well我就过日子吧，所以说现在 YouTube 流行，然后 lot of fun lot of information 我就这么过了，那这个不是被神带的日子啊，是被你自己的身体被你自己里面的人的欲望或者是和别的因素在驱动啊。
李辉，我想说一句，就是 somehow 我其实非常的理解我理解新华讲的，这其实是我也不想说是到底是几零后了，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其实是很让人尤其是下一代人，其实他们很 struggle 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很多人看 YouTube， 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有两类视频最吸引人，一类是那种 wow 效应，就是他一看 wow 这个很有意思，那就会吸引眼球，然后就会不断的你去 follow 它。而实际上呢 ，YouTube 它比它的那个人工智能非常的聪明，它会不断的给你推送，照着你自己的这个喜好去推送。那很多人看就没有一个就它没有没就是没有就是去看。然后第二个就是它是去挖掘人的 curiosity， 就是人就有对有一些事情很好奇。比如说网上有一个我那天偶尔看到一个公众号，他也是 follower 几万个，他是什么呢，就用这个这种高倍的放大镜来看我们生活当中一些很常见的东西，比如说一个蛀牙，它真正它的你放大几千倍它是什么，或者西瓜你把它放大几千倍是什么。其实这个对于尤其是做实验科学的人来说，这个我相信 Los Alamos 很多的人都具备这个技能，但是它放在公众面前，它就是一个让人非常的好奇。你说它有没有一个什么什么具体的一个目的呢？我至少我到现在我觉得这个我就去观察我自己，我看完我有时候去想，哎，我为什么会去喜欢这个视频？那我也看其他的人看，就是这个 wow 效应和 curiosity， 它其实就没有 filter。所以怎么建立 filter，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应该说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对现在很多的新一代的人来说，这个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吧，就是 这就是这样子的。我也其实也很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那我看到的这个就是一个 fact。
我觉得我没有讲清楚，所以说我觉得我没有在反对说这个现在的年轻人有这个方式，我也没有说这个方式是就是不对或者不好，这个不是我的意思。你可以继续有，但我可能更多的是在说，开始思考这一类的问题，以至于说三个小时，每天三个小时 YouTube 的时间，是不是有半个小时去获取别的东西？ OK， 我没有说要把那些东西拿掉，把现在大家习惯的东西拿掉，我还不自责，还没到那一步。那我更在是说呢，因为你开始慢慢思考，开始慢慢说，开始慢慢意识到说 ，the very first step 就已经决定我要 land 在哪边了，或者 land 在哪个地方。OK， 所以 go back to the very first step， 在那个时候就 introduce other factors， introduce other information。这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我不是一个要把现在大家用的东西完全换掉的意思，至少要往里面加东西的意思。
是我知道李辉讲的，就是我想可能我的意思就是，尤其是对于越年轻的人来说，可能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 talk 都不太容易开展，不是说不开展，我也有过这样的尝试，但是就是
新华，我有没有讲清楚？
啊，我明白了。
你能不能用你自己的话，把你觉得你听到了什么讲一下？
就是说，你这个是说，那我们现在这个信息，既然现在这个网络这个信息就是一个重要来源嘛，那我们就考虑要如何，就是说，把这个信息的来源这个变得有意义一些嘛。就像以前，可能你那个时代，你就是读书。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网络看视频，那这个时候你那个时代你读书，你就读一些比较有用的书，那我们这个现在看视频也要看一些比较有用的视频，而并不是去读小说啊或者是什么类似，或者去看一些比较无聊的视频，没有意义的视频，是这个意思吧？
最后一句话我没有讲
啊，就是减少啊，就是适当控制啊。
不我没有任何的这个是说要控制要减少要拿掉 OK， 这个不是我所强调的，虽然可能给80后的印象就是说要这么做。
那你强调的就是信息来源的重要性嘛，就是说，但实际上就是我自己的体会还是当我涉及到我真的说我觉得说我有一个东西我需要就是走这个流程是吧，要怎么去 think 去 process， 甚至到以后要交流要使用的时候，我也会就是跟我像我刚才分享，我就是会选择一个比较权威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就对，我不知道现在可能90后00后是怎么想的，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是会跟我觉得还是跟你那个时候是有点类似了，只是说途径不太一样，但是那个基本点是我觉得是一样的。
他现在要讲的是说有一些他觉得很根本很重要我们需要获取的那一类信息根本没有被我们当做一个你想要严肃找专家来学习的那一类讯息，根本没被考虑进来。就是说因为一旦你开始觉得这个很重要，回去也是就是世界观决定的，就是我们的世界观决定我们想要获取哪类信息。所以我觉得他更想要强调的是说，就像你说的，一旦你觉得那个东西很重要以后，你就会觉得你要去找专家学，用各种各样好的方法去学。但是问题是他现在要讲的是说，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但是我们根本没有把它放在那个我觉得我要找专家很认真很认真去学的那个位置上。
那这个其实就跟现在这个时代没有太大关系了，因为你要放在他那个时代，那时候没有网络的时候，你也可以同样说一个人，就是说这个人整天就是看一些小说，对啊，但是他这里面有这么多好书，他不看，他就只去看小说，那是一样的呀，只是说方式就是具体实现的方式变了，但是核心没变呢。
稍微不一样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他这个强度不一样， 也是这个材料讲的，就是说因为大家长越来越长久的生活在这种形态当中的时候呢，他就是他用了一个词叫 amused， A-M-U-S-E、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到那个 amused 就是 think 的意思， amused 就是不 think 的意思。所以说呢的确就是说在任何时代都存在刚才新华讲的这个 issue， 所以说我同意。但是就是因为二十一世纪信息时代的特点，就是说它要用大量的信息让人进入 amused， constantly 处在被 amused 的状态。 OK， 那当然你说我搞不清楚，我这个学术我连毕业的这个考试也不及格，毕业毕不了，我到时候连活命都没有了，那他有些底线，所以说他还是要花功夫去做的。但是他除了一些好像必须要去做的内容之外，很多我们可以支配的时间精力里面就被 amuse 掉了，那个是要命的。
那具体怎么做呢？我还是更关心这个问题。
回答第一题。
对，
基本上第一题如果回答，当然你愿意第二第三都回答之后，在这个材料在这个书的后面的很多的内容都跟这个有关，都跟大家对第一题回答有关。
我刚才听新华的分享，还有刚才永明分享的一点，我是觉得就是说，就你说这个 amuse， 或者说他这边这第四章也讲到关于 feeling 跟 thinking 的这个关系嘛，就是其实你刚才问第一个问题，就像永明说，你现在找一个年轻人来，就算是第一个话题要进去都进不去，就因为好像在现在的人的想法里面就没有要 everything 要 from thinking 的角度来进入的这个。就是这个 resistance 很大，就是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从 feeling 进来，就是我就像新华说的，我需要 relax， 然后你还要跟我说 relax 这个部分也要 thinking 放进来，就好像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这个
张。你们 keep twisting my words， 你有你的 relaxed hour， 我不去碰它。OK，
啊哈、uh-huh. ，
没有要把你那部分拿掉。OK。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加新东西进去。
Yeah， 但是你这个加的意思就是加也意味着减嘛，对吧？你这个你是 replace， 你不是加，你因为时间就是他觉得我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relax 时间，你现在说要加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里有两个小时你要有半个小时时间拿出来是就是intentionally 要做一个别的东西嘛。那 我感觉到的是有一个张力是在于说，就是大家会问说为什么要 bother 要去用 thinking 来 guiding 我的 feeling。
我必须要打到你在这时候，这个 battle 不能够让出去。 OK， 因为人永远只可能在 amused 方面继续加 hour。
嗯哼，
他过去说我每天一个小时看 amusement stuff， 一年之后是两个小时，三年之后可能就是五个小时。 OK， you 那个 battle 不能够不打。 OK， 所以说你说你还在一个小时的时候 add 15 minutes of something else， 我觉得这个就是信仰和圣灵的工作的不同，它会改变人的 taste。 OK， 就是你的喜好不叫 taste， 就是胃口。用吃饭做例子的话，我们不要离开神谈这些事情，不要离开圣灵谈这些文化啊、技巧啊、内容啊、信息啊，我觉得那就是无稽之谈，没根的。 OK， 你必须要有一个信念说圣灵在基督徒里面它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性情跟胃口，你如果没有这个力量的话，那我们早就死定了。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 make ourselves available。说我 start with 15 minutes a day, half an hour a day, 怎么样 whatever, 或者是 you know, 2 hours a week, whatever, okay, 你不能连那个机会都不给。你这个 battle 不能不打。什么叫克服老我、啊、那不是胡扯吗 ？OK， 所以说呢，你就说如果连这一点你都不要有的话，那实在是，所以说这个，所以这个部分你一定要 make yourself available to God to the right resources， 你才 give yourself a chance 说啊、是被 transform。
我有个问题、那你先说吧，
建华你说吧。
好，那我先说了。那个我要说什么？啊，就是哦，是这样子的。那个你刚才说，所以说你的观点是，因为现在这个信息时代，它其实是加强了这个 amuse 的这个状态，是吗？就是说，那我就很好奇了。在你那个时代没有网络的时候，然后那些不读书人，他们如果说他的 amuse 的状态没有现在这个强，那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新华，我建议你不要去想这个问题，我建议你回答我的问题，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的现在生活真实状态了。你没有必要去跟我 defend 什么或者 fight 什么。You should look at the facts.
对，但我就很好，因为那你这个还是因为我听出来你所有的你的基于你是我刚才听出来一个点是说是你是觉得信息时代是加强了现在这种状况吗？
我就说你把你自己列一下，回答第一题，你自己得结论说你是个什么状态吗？
因为我刚才之所以提出那个问题，我想我从思考的角度是说，那假如说我不生活在这个时代，我生活在你那个时代，可能我没有通过 internet 去 amuse myself， 但是我可能也会受到其他的影响啊。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来了，这个 internet 到底是强化了多少？还是说，当然我也不是说，我不知道了，就是我没有经历过以前那边。当然现在这个整个讨论今天这个那包括那本书他可能他的想表达的观点就是说现在这信息时代就强化了这些东西。
我是觉得、我想说一句就是说那个兄华就是弟兄就是 distraction 在哪一个 generation 都有的。OK, 就是说可能这个 digital information 这个你的 choice 更多，就像你刚才弟兄也分享过 noise 很多。但是就是说我是觉得就是说不要去，我想李辉弟兄在这里讲的真的是他给我们去思考，你要
不不是去思考，去实践。那大家思考太多了，然后去做 OK answer the question, then you know that you, then you know where you are, 然后 then you can decide 说 do you ever want to change or not、
okay.
不能再去思考了 OK,否则就纸上谈兵太多。哎呀，我们的确这个是一个 concern。哎呀，我的确是我的信息都是这么来的，怎么样怎么样 ？You will be amazed， 就是或者是 amused how, where we are。OK。
我还是想补充一句，就是，我应该说，就是如果我站在我个人的角度哈，我其实是100%同意李辉讲的。并且我也是这么就是至少是尝试这么实践的嘛。但是我觉得真的我们要考虑这个不同年龄层的一个这样一个 difference。我觉得我不觉得那个新华是在挑战，我觉得他是问题真的没有解决。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我们最近不是做了一些年轻人的视频，就其中有一个第二集，如果大家有时间我真的建议大家看一个，他就是 那个 Christine 就是海英的女儿，她在讲年轻人应该如何面对压力。我说实话，她里面的信息我从她的同龄人里面的反馈非常好，他们都觉得非常有帮助，但是我没有从任何一个牧师这个层面或者说成年人的层面讲到他里面的内容。比如说他说怎么解决压力，他说我就吃甜的，把自己的打扮的好一点，把自己打扮的漂亮一点。我这个牧师会讲这个东西吗？但是 it works， 就是我是说我想因为我觉得可能太多的就是我们这里面有一些这个大家都在其实都是在试着第一怎么去 think through 这个问题，然后第二个怎么去实践。那我就觉得至少从我可能还是要说95后吧so different。 我从大概是从2012年开始带年轻人，然后直到今天我发现，哎，我为什么发现我越来越跟他们就是好像不太容易，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容易带了，就觉得比较轻松比较自然。那我后来发现那当然了，我的年龄长了8岁，他们的年龄就是离我，你知道那个意思吧，整个就差了一二年，现在差了16岁了。那时候我带的人可能跟我还算一代，那今天我带的人有一个孩子他的爸爸跟我同岁，那真的很真的就是你实践起来就是不一样。就是像我为什么刚才说一个，我说就是甚至这个对话都很难开展，因为他就没有给你这个机会，你去跟他开展这样的这个对话。所以那我想这个我这个样本量比较少哈，我不是说好像说啊，就我讲的就一定是怎么样，但是我想我前前后后应该50个人带了是肯定是有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我是觉得新华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但是至少我是更多我从这个年代来讲，我觉得就是说可能还是要去更加的去了解他们在想什么。大家如果有机会，我真的鼓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琪琪那个视频，就是大概10分钟。我是觉得我没有办法去告诉年轻人那么讲，但是就是非常非常的让他们觉得感同身受，这个 peer effect 在这个 postmodern 这一代里头可能是更加的明显。对不起，
我觉得这个就是个 perfect leads、yeah. 就是说可以讲心情不好的时候打扮得漂亮，去 shopping， 去吃甜的 whatever， OK， 不要 take that away， add something。
嗯，
加一些东西进去。所以说呢，的确我觉得我跟新华的对话好像变成一个对立，好像是说 you know， 我反复说 I'm not taking your stuff away， 他就觉得我要 take 他的 stuff away。 笑容也在那 confirm you are taking my stuff away。 像小孩子一样 my toys OK， 可以 keep it， I'm not taking it away， add something OK。Be smart, be practical, add something, okay.
Nutritious.
对吧？
我能够特别同意，我特别同意李慧说的这句话，因为我深感同受。另外，我也能够理解这个 generation gap， 刚才那个弟兄分享，那个赵明分享的很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 overestimate gap, generation gap， 有的时候我们会 overestimating。你只要 be a good listener， 你是可以。我跟我女儿 communicate 非常好 ，OK， 就是像李辉这样说的，不要 label 她，她所说的，她要 shopping 就让她 shopping， 但是哎 ，there's something else you can thinking about。Exactly， 就是说给她 more option， 然后这个 option 是从一个 trustworthy 的 source 来的，不是 somebody else on the internet she read it， 就这个 book 说的，你怎么要有那个 trustworthy 那个 source， 她听你的。
但是你要进到 trustworthy 这个 stage， 我仔细读了他的书，我也仔细想了，我觉得他讲的都对的，但是我觉得非常 practical 的还是到第一步，你不 realize 说你在 taking what， 然后或者是不是 missing anything 的话，你根本就甚至连那个关系都不愿意去建立。
对呀、啊，所以 比方说他现在在家里，我女儿是在家里，他必须得跟我 talk， 对不对？这也是个 source 嘛，对吧？
对，
那么你有这个 source 的时候，你就要 build 这个 trust。
Exactly.
然后呢，你可以跟他讲，我也是看到他 subscribe YouTube subscribe 的那些人，我说哎，你可以看看这个频道啊，对不对？那么呢，就是从我这个方面来 recommend， 就是 instead of 你不能看那个频道，那个频道不行，对吧？然后他你懂我意思，就是你不能够 get away， 他的 attention 肯定是 span， 他就 24 hours， 他只能看五个频道一天。你一旦你跟他 build 那个 trustworthy 的时候，他就会真正的去想。但是我想你回的这个东西最主要的一个问题，他其实去问一个 question。你可以看，我 I can very concrete step I can do is I talk to Claire， 就是 Let's look at what you subscribe your channel on YouTube。我可以跟他，我们就 just the first step I can do is talk about the channel subscription。
Exactly， 我觉得那个是非常非常 real 的事情。
对。
新华。
啊，
我没有要 take away 你这个，
我没有没有，我觉得可能只是说那个点都没表达清楚了，就是因为首先从这本书上他就强调说这个信息时代就是跟以前不一样，所以说然后我就会感觉说哦，那就他就把一些以前没有东西给放大了，然后但从刚才讨论的结果就是讨论就觉得我发现就是说你把我们今天这个讲话你换一套东西放到几十年前一样可以 work， 你可以同样教育几十年前的小孩子说啊，你这个日常生活中你要加点东西一样的，所以说就让我产生了这个就感觉就跟那个书的他强调的点就不一样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就说啊，你这个对啊对啊，跟有这个时代性嘛，就因为我发现了不一样，但是你的点我知道了，就是说我知道，就可能 focus
你知道为什么你讲的是正确的吗？
什么我你说哪一点？
你刚才讲的这份话你知道为什么你这份话是正确的吗？
为什么是正确的？
对，
不知道，你这样问我觉得你还告诉我吧。
大家觉得他这番话为什么是正确的吗？
我觉得他是他的一个想法，正不正确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
我就说我完全认同是正确的，而且我有个 reason 说为什么是正确的。
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吗？
日光之下
什么什么
没有心事。的确是这样，因为这是人本性的体现。OK， 但是呢，但是这又是每一个人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必须要去面对，因为他的挑战呈现的形式有改变的，所以说你的方法要调，但是你的基本架构不可能变的，因为就像陶宁刚才讲的那个圣经的话，这是人本性决定的。所以说我们是在讲方法，不是在讲原则。OK， 我们已经严重超时，但是所以，我觉得这个 Q1 Q2 Q3 我讲句比较可能大的话吧，我个人觉得这些步如果少一步的话，我们事情都做不成。我们可以每个礼拜五继续两个小时，没有 Q3 的话人改变微乎其微，微乎其微。OK， 我老实讲，就是说我个人非常大的 struggle。如果我们这个班不进入到 Q3， 我都在向神祷告，因为已经开始了。说我讲的白一点的话，我还要不要继续干这个事情？我不是在威胁大家，大家不要把它当成威胁。OK， 但是我在提一个基本架构。因为我是一个重架构的人，我是 theoretical division 的人。OK， 你架构里面你就一开始就少两块的话， 我到后来决定根本就不要去碰。你否则你不能落地的，就是我们通常基督徒讲的生命永远不变，那就是不是在知道怎么样。摩西老人讲的就是说，要我们知道怎么样数算我们的日子。OK， 所以这个不是小事，这也是长年以来在整个教会界都是其实都是在这一类的问题上挣扎。我们如果不建立起一个整套的系统，而且坚持说大家在这个整套的系统里面从头走到尾的话，那很多的精力都是浪费掉了。OK， 陶宁一定要说话，你就说吧，我们说完了我们就结束了。
我每次跟李辉讲话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个冲突，就是李辉还在讲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就已经跳到实用了。其实我今天第一次参加这本书的讨论，可是我一开始就在想说，我们已经有一个平台，为什么不在这平台上就做一些事情啊？因为我自己是搞媒体的，就是做过两本杂志哈，做过两本杂志的主编，事实上，但是我发觉我又很有限度，有很多东西在华人教会里面是不能谈的，就好像刚才前面讲的同性恋的东西，我们有一个很太的一个 boundary 在那边。其实我并没有偏离真理，但是有些东西在你还没有把话讲出来的时候，就好像前面刚才孙彤讲的，就是说同性恋这是错的，你怎么可能就已经大帽子咚咚咚咚就砍过来了。其实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我们起码可以做两件事情。第一，我们在某一个议题上面，我们比较开放的去谈，跟这个实际有关系，但是我是透过我的基要真理，透过我的信仰，好，一个正统的信仰，我来谈这个东西。其实在西方的书籍里面已经有很多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包括 Christianity Today， 它的有些文章甚至可能还会被华人讲说是一个左派或什么之类的，这是我觉得是 OK ridiculous。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读书会，我觉得我们讨论很多东西是很有价值的，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文章放在我们的这网站上，或者是你要交给我帮你们修改发在我的平台上面，在这边转，那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做的呀。讲完了。
很好。
Music to your ears.
Music to my ears.
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们没有讨论下面那一章，第五章就是 identity。 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去思考，他其实 at the end 他 talk about storytelling。 OK， 所以现在这个新世纪这些孩子们很喜欢 storytelling 的，在 Instagram 上面还是在无论在哪里，他们都在 tell their life story。所以这个也是我的一个 conversation 跟我女儿，因为她在 Instagram 上面有将近有25000个人的 follower。 那么呢，就是说她在 telling her story。 OK， looking at your kids， looking at the people you 他们在 telling their narrative， 就是说他们在也许在 struggle identity， 我们也在 struggle identity。 就是说有些东西是可以我们可以做，但是我不知道李辉是想要看一个很大的事情从这个，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在做，在自己家里在做，我觉得很多 change 是 incremental 的了，而且我现在非常 comfortable doing it at home， 而且也许现在就是神的旨意，就是要加强我们的 family cell structure， don't go do anything bigger than what we you know something you can control every day is at your home。我们家两个孩子都在家，我现在就是想办法跟老大 build that relationship。 I don't need to be another busy things。 所以我觉得不一定，你会不要 looking for something dramatically， you are everyone is changing。
我能不能补充一下，像孙彤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哈，其实 其实华人教会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谈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与神的关系，其实我们一个是与个人，还有个横向的。那么其实孙统的这样的例子，其实你可以把你的经验分享出来。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有个平台，那我们就进入到横向，而不是说我们只是个人在谈。那么我再讲一个，有一本书叫做 Everyday Theology， 是大概2000年出版的。那小老百姓神学跟这本书其实是有关联，那是比较晚出版的。那第一本那本书就是我们讲翻译成日常神学，那本书是一门神学课，神学院的课，大家来讨论讨论，最后就出来了这本书。其实我们今天虽然我们讨论是已经现有的一本书，其实我们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 project 出来，但是我们是进入到，不要讲说华人文化，但起码北美华人文化当中，我们有我们的一个特色，我们就可以提供给教会使用，而不是说今天台湾就没有，就是说我们马上就可以进入在一个实际当中，我们不需要把它弄得很 fancy， 但是这是一个我脑子其实今天就已经 pop 出来，就是我们可以做的。
很好，所以去做。所以我也非常认同这个孙统讲的，就是说我的确说话讲出来之后会给人感觉想做大事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上礼拜我跟大家写这个 slide 的时候就已经反复在强调这个 follow 圣灵 dynamic 的带领。那的确孙统姐妹如果说神现在很明显的给她的环境跟带领跟感动就是 within her own family work with the two kids 的话， by all means you know do the best you can。 但是我刚才想讲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观念里面不能没有第三块，这是个架构性的问题。因为我自己的观察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个架构，所以它第三块根本不存在。然后就是很多时候就变成 hit and miss。 但是如果你架构里面一直有第三块的话呢，你是一个 proactively 去 seek。 所以你当你 proactively 去 seek 的时候呢，圣灵的声音就容易进来。它是一个架构性的问题，我不是说一定要做大事。
举个例子来讲，孙彤今天读这个在这边，然后录他这本书很有感受，其实你就可以把你的经验和这个你就写一篇文章交给我，然后我从读者的角度对啊，我做编辑就是这样子啊，我是一个怎么讲啊、你写你的东西，但是我会挑战你说那你这个地方怎么写清楚点，你在那个地方你可不可以补充一些，然后我可以从读者的角度知道你，那我们就有一个起点了，这就立刻进入行动了，就是一个因为你是有话要说，你有很强的感受，然后你就把它做出来。听不到。
我其实本来以后再讨论吧，我本来是今天想跟大家花相当的时间讨论第二题的第二大部分，就这刚过去这个礼拜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有没有圣灵的声音进来 ？OK。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礼拜都需要去回答的问题。因为如果这就是配合第三题 Q3,OK, 非常实际的。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长久是不清楚或者甚至没有的话 ,we have serious issues that need change.Serious issues, OK. 所以说呢，我觉得 ，you know, 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否则这个不落地 ，OK.
今天是有点太晚了 ，I have to drop off. 那么要不我们下一周继续谈第五章 ，before we jumping off, is that OK? 因为那个 identity 也是蛮好的，然后我们可以。就是思考刚才李辉弟兄讲的，这一周发生了太多事情发生了。OK， 这样大家有一个分享，就是说要李辉看得到我们有变化，要不然他在那干着急，他以为我们都没干事儿。OK， 要不然他 give up 了。OK， so， 我也是，我能够，你们都年轻人，应该都有很多 story。I'm very interesting to listen to the story。刚才那个Agnes， 就是也姐妹您也说了，就是说写东西，其实我以前一直想提出来，就是说大家有很多见证，是不是都可以分享出来？我以前曾经想到了 homework 都可以分享的，就可以 editory， 就是说其实有很多我看到了很多很好的，所以
我暗示了三次给某人说要有 homework， 他就坚决不准不要有 homework， 我只好 give up。这个人是个80后。
Yeah， 其实非常好，这个是锻炼你 storytelling， 你一定会 appreciate it。OK， anyway， 我们下个星期再谈吧，这有点时间太晚了。
OK，
好吧，好，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我来做结束祷告吧。所以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宝贵的时间，虽然我们天各一方，但是主啊，因着你的圣灵，因着你的名，你召集我们，你把我们分别为圣。主啊，我们讨论的你都看到了，主啊也都听到了。主啊，我们的 struggle， 我们的 desire， 主啊，我们也都你都明白。主啊，也求你，我们在这里的一切都跟你能够连上，主啊，真的跟你的大计划、跟你的旨意、跟你的宏伟的计划都能够连上。主啊，我们谢谢你啊，求你继续的圣灵带领我们每一天。每一个举动，每一个 decision， 每一个 action， 主啊都有你的荣光。主啊也给我们有时间来思考，真的是我们不能做一个糊涂人。主啊求你属天的智慧降给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生活真的是没有你是没有办法往前面走，你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所以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的保卫每一个家庭孩子们，还有年老的。主啊，真的是求你这一切都在你的保守之中，外面虽然黑暗，外面虽然混沌，主啊，但是我们在你那里有平安，有盼望。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荣耀的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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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
谢。好，谢谢。
李辉，可以把你那最后一张 slide 发给我们吗？发在那个群里就可以。
哪一张？
就是你最后摆在上面三个问题，什么一二三，然后下面一二三。
好，好像也OK， 我也可以叫请建基放到网页上，然后我把那页。
嗯、OK。
拜
拜。
好，拜拜，拜拜。
妈妈，There's something wrong。
是。